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世界各地纪念反迫害15周年，各界声援。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014年7月20日，反迫害15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游行、讲真相等活动，各界声援。在美国首都国会山西草坪举行的集会上，加州国会众议员山姆·法尔说，真善忍的价值吸引了亿万人，这些价值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面对暴力进行和平的抗议，我深深敬佩法轮功学员的勇气。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唐纳德·佩恩说，法轮功基于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通过去除不好的思想和习惯，辅以打坐练功，达到身心健康。非常不幸的是，在过去的10多年里，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拘禁、折磨、杀害。有很多令人关注的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被活体解剖并被摘取器官，以满足器官移植手术的大量需求。对这样震惊全球的罪恶，我们要强烈地抗议中共对人权的践踏。国会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罗斯·莱赫蒂宁说，我们知道中共在利用官方媒体散布谎言，诋毁法轮功。我们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法治罪行，迫害现在就必须停止。香港法轮功学员连续2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迫害大游行，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到场支持，大陆游客纷纷围观拍摄，深受震撼。来自北京的陈女士对香港警察开路保护法轮功学员游行感到震撼。陈女士说，如果在大陆不可能，政府会派警察来抓人。另一位北京男士说，我最大的感觉是比较震撼，有秩序，和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共宣传那个自焚谎言是不一样的。我看到很多香港人支持法轮功，还有老外，这些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一位来自山东的老先生说，我什么都知道，全世界哪儿都有法轮功，只有中共不让练。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历史惊人的相似，2000年前，古罗马皇帝尼禄派人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挑起民众的仇恨，酷刑迫害基督徒，令天地震怒，罗马帝国经历4次大瘟疫而毁灭。2000年后，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天安门自焚假案，栽赃法轮功修炼者，煽动百姓仇恨法轮功，参与迫害善良的修炼人。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声明指出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人们面对的是如何了解真相，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重蹈覆辙。
非法庭审何以能撑15年？2013年7月9日，辽宁抚顺万花区法院对张德燕等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时，法官与律师有这么两句对话。法官说，不要跟我讲法律。律师反问，不讲法律讲笑话？中共如此荒唐的非法庭审和判刑，何以能撑15年？一，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披上法律的外衣，同时又制造天安门自焚等一系列骗局，蒙骗了十几亿中国人。二，操控全国司法机器，通过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门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操控公检法司系统，同时对其党的党员们进行精神控制，调用国家财政，为迫害注入大量资金。三，打着维稳旗号搞国家恐怖主义，在非法庭审中采用流氓手段，如偷偷开庭，诱骗家属辞退律师，阻挠律师阅读案卷，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或判刑。
善恶有报，莫让悲剧重演。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遭遇四次大瘟疫后灭亡，与当年残害基督徒有关。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第四次大瘟疫，他记载道，很多人永远从人群中消失了，有一些人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为什么会这样呢？学者发现，在那些信仰者被迫害时，人们所持的态度不同，带来的后果也不同，说白了就是善恶有报。时光跨越千年，一场对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至今已持续了15年，善恶有报的天理也不断地呈现在世人面前。2014年上半年，又有236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员遭恶报案例，恶报的主要方式为癌症、车祸、猝死。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被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遍布中央到地方的非法组织，类似当年纳粹的盖世太保。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610已成为死亡职业。在明慧网上记录了上万个详细的案例，下面是一些个案选摘。孟兆庆，甘肃省宁县610办公室主任，2011年12月23日上午11时乘坐宁县法院一辆面包警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时撞到一辆拖车的底部，油箱起火引燃大货车，火借方式瞬间吞噬两辆车，孟兆庆当场死亡。卢鹤明，陕西省汉中市委办公室副秘书长，汉中市610办公室主任，以不转化就判刑相威胁，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2013年3月23日，他带着女儿、女婿、小外孙和秘书一行六人，乘三菱越野车外出，车开到西汉高速公路佛坪县境内隧道时，被两辆大货车夹撞，卢鹤明的车瞬间被挤撞变形，除了小孩和女婿，其余四人惨死。门一静，白维全，山东省庆阳县610办公室主任，于2003年1月8日外出，企图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强制转化，途中翻车，两人都身亡。王福年，吉林省梅河口市610办公室主任， 2004年11月8日，王福年和610成员周某、刘鹏等去绑架法轮功学员，途中车翻到桥下，王、刘、周三人当场死亡。孙宝元，河北沧州盐山县610办公室主任，44岁，于2010年5月30日开车与货车相撞，死于非命。张时明，湖北省黄冈市委副秘书长兼第一任610办公室主任，2005年2月13日突发心肌梗塞死亡，年仅48岁。王克武，湖北省黄冈市第二任610办公室主任，上任不久就患了肝癌，于2005年清明节的前三天死亡。刘武庆，原甘肃省庆阳市政法委书记、610办公室主任，在饱受癌症的报应之后，于2006年8月死亡。田立军，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原政法委书记，李长青，原政法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主任，二人积极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相继患了癌症。李长青于2007年7月22日死亡，时年50来岁。田立军也因癌症而死。之后继任的政法委书记潘颖也患了癌症。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高级精算师修炼大法，恶疾不药而愈。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政府保险机构的高级精算师邹先生早年来美留学，1996年正值事业一帆风顺之时，突然患上一种罕见的疾病，丧失了御寒和免疫能力，开不了车，看不了电脑屏幕，无法工作。去最好的医院检查也找不出病因，最好的中西医都束手无策。后来他幸遇法轮大法，修炼不到一年，没花一分钱，顽疾不药而愈，重返工作岗位。他母亲和妻子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功。中共迫害法轮功15年来，邹先生每年的七月都参加当地的反迫害活动。他说，作为法轮大法的受益者，我们希望早日结束迫害，这样会有更多的中国人练功受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甘肃女子监狱强制洗脑，导致多人伤残。甘肃女子监狱近期实施疯狂迫害，在强迫转化的过程中将多位法轮功学员打伤打残。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卢月玲入狱不到三个月，被打断右臂与右腿。据知情人透露，法轮功学员卢月玲在甘肃省女子监狱每天被强迫看污蔑法轮大法的录像，被监规写污蔑法轮大法的思想汇报，卢月玲拒绝，狱警唆使犯人刘淑平对他往死里打。2014年7月4日，犯人刘淑平将卢月玲从后背一脚踹倒在地，卢月玲无法站起，又遭到拳打脚踢，直到发现伤势太重，监狱警察才把他送进大沙坪康泰医院。医院因卢月玲伤势严重，拒绝接收。卢月玲生活不能自理，监狱不愿意承担高昂的医疗费，也不愿意出人陪护，更不想承担法律责任。为了掩盖罪恶，甘肃女子监狱通知家属接走卢月玲，同时威胁家属出去不准说是被打的，说是自己摔的。监狱并让家属签字保证必须做手术，一切费用自理。家属见到卢月玲时，看到他的右臂用夹板夹着，脸上被打的伤痕仍很明显，满脸是青黄淤痕。医院确诊卢月玲的右臂骨折、右腿股骨头骨折。其他法轮功学员也受到殴打，吕桂花在被强制转化时被打残并精神失常， 在大沙坪康泰医院继续遭受折磨。兰州法轮功学员陈杰的家人第一次去会见时，狱方不让见，家属为此多次找到甘肃省监狱管理局。当终于见到陈杰的时候，发现他的脸和两臂都变形了。家人找到监狱管理局，要求依法处理陈杰被伤害一事，反被监狱管理局找来警察盘查，对88岁的老人强拉硬拽。
酷刑折磨，至疯至死。黑龙江双鸭山市女法轮功学员孙淑杰2014年6月4日被永红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看守所仅20多天就被迫害至精神失常。双鸭山市政法委人员声称说，精神失常也要判刑。从1999年7月至今，中共在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的过程中动用几十种酷刑，包括电击、毒打、老虎凳、注射不明药物、性虐待等。许多法轮功学员在酷刑下失去生命，有的致残，有的精神失常。下面是两个来自辽宁的案例。李春兰，原名李春玉，朝鲜族，未婚，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人。他三次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遭受酷刑。2008年李春兰在马三家劳教所经历了20个月的迫害之后，原本端庄清秀的她被折磨得没有了正常的思维及表达能力，精神失常。被释放后，她整日待在自己的小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徐大为，34岁，辽宁省抚顺市人，是一位厨师，被沈阳东陵监狱折磨至全身器官功能衰竭，遍体鳞伤，精神失常。经历了8年冤狱后，回家13天就含冤去世。2010年3月，他的家乡抚顺市清源县376名村民仗义执言，为徐大为的遭遇鸣不平，联名为他申冤。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加拿大少女体操冠军的修炼故事。 Eliza 鱼是加拿大体操界冉冉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她7岁参加体操训练，9岁被选入安大略省队，参加东岸省份第7级比赛，当年代表安省夺得团体赛冠军，个人全能赛也封冠。次年跳过8级，成为9级选手，同年再次为安省赢得团体冠军，个人全能冠军。11岁的 Eliza 晋升至国家比赛级别，参加第一年比赛后被选入加拿大国家队。2014年年满16岁的他刚刚加入国家队的成人队，就在温哥华的太平洋国际大赛中和队友夺得团体赛银牌。一路走来， Eliza 特别感谢引领他成长的法轮大法。他说，我很幸运，出生一个月就接触到法轮大法，我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努力做到最好。1999年1月1日，刚出生一个多月的他，躺在婴儿篮里，父母提着他到多伦多的一个练功点，参加了法轮大法9讲班。真善忍的法理伴随着他的成长之路，使他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以正面的心态对待成功和挫折。Eliza 的妈妈说，孩子有时比我们大人还自律，一早起床准备好所有的东西，把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有时还是他把大人给叫起床。因为孩子从小就修炼，会很自然地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知道怎样做好孩子，从来不用我们担心， 他的学习成绩也一直都是平均90分以上。从小就参加比赛，还获得很多奖，面对成绩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Eliza 说，都是用平静自然的心态对待，尽自己的努力，不去强求，所以往往是不求而自得。Eliza 的妈妈说，女儿的特点是不争不斗，不妒忌，不显示，这些不好的心态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去掉了，留下的是一颗平和的心，成功自然就获得了。Eliza 说，比赛有时难免会有紧张情绪，我的法宝是被转法轮中的轮语，那一下紧张的情绪就消失了。面对失败时又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Eliza 说，没有担心，没有紧张。今年四月，我参加温哥华的亚太区比赛，进入单项平衡木时摔了一跤，掉下来了，但没受影响，接着做自由体操，还拿了第三名。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对于当时那种情形，刚刚摔下来，怎么面对？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压力，接下来就尽力做好，不想过去的失败，只往前看。运动员是难免受伤的，比如今年五月 Eliza 去渥太华参加全国的锦标赛，脚重复受伤，后来根据医生诊断，让他在英联邦比赛中做后备。 Eliza 说，我还是平静对待，没有什么失望受挫的感觉。他说，今天刚练完功，脚就明显消肿了很多。 Eliza 谈到，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自身的善念善行也能改变团队的环境。一位训练队的同学脾气不好，常跟队友吵架，其他队友都怕与他交流合作。 Eliza 说，我是修炼人，对谁都是一样的善待，所以我一直对他很好，尽管有时他也对我发脾气，很多时候他出于妒忌跟我无理取闹，但我还是不跟他吵。每次外出比赛，他都指定要跟我一个房间，我也不拒绝。他也开始变了，跟其他队员也能互相理解了。教练看着这位队员的改变，对 Eliza 说，是你改变了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